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25-30节。腓立比书第二章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读经到此。
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怜悯你的仆人，给他有声音有恩典，借助你所给他的信息能够很讲得清楚明白，好让我们每个人都因着你的道生命得着建立，更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求主恩待我们一下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借着运行，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听我们同心祷告，除去我们的疲劳，让我们都能够享受着听到的时间与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尊重这样的人，那我不晓得在你心目中你会尊重哪些人，可能有些人他一定会觉得我一定尊重我的父母亲，或者那些叫我得到很大帮助的，或者给我很多鼓励的，或者一些长辈，或者一些老师，或者某一些真的在你生命里面你真的觉得说他对你有恩，你很尊重他。那我不晓得你尊重哪一些人啊？如果那个人是很有钱，很有身份地位，你就尊重他吗？啊，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他有身份地位，有很好的这个出身背景，有什么头衔，那我们就觉得啊，很多受到很多人的敬重，很多人的抬举。那我们只是这样尊重一些这样的人吗？还是你心目中觉得哪些人是值得你尊重的？保罗在这里说尊重这样的人，等一下我们才讲这个人是谁，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啊。无论如何，我不久前在微信在这个网络当中看到啊，我相信可能大家也可能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是荒的，就是捡破烂的啊，一直在捡破烂，然后但是他很有这个很愿追求知识，所以他到一个图书馆去每次去看报纸看一些书籍，那个图书馆看到这样一个捡破烂的一个老人家，当然也不能拒绝他，只是要求他洗手，只要他洗手就可以进去里面看报纸，所以他真的很有追求，好像在那边一直看报纸，在那边看书。所以这个老人家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就是捡破烂捡这些东西的。后来有一天他遇到车祸被撞死了，被撞死之后人家才发现到这个人，后来从他的一些遗物或者一些东西里面看到说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如果没有记错，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毕业生，是一个出名的大学，是一个老师。那么他也用他很多的储蓄，其实他是不是没有钱要去捡破烂这些东西，他是用他毕生的这些储蓄，他有多少他就去 资助很多这些贫苦的学生，所以在他的遗物当中，人家收收到很多这些所谓资助的一些款项，都是匿名的，他们没有写上的名字，不过就从他遗物当中看到。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老人家他为什么去看他房子，房子是以前好像政府配给他的那样的一个所谓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家具，就是很灯光也很暗，但是他就是不舍得再花在自己身上，但是他把他所有大部分的钱都捐助给很多的这些贫苦的学生，所以帮助很多的学生，没有人知道，只有当他车祸撞死之后才曝光。所以这样一个老人家，后来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微信当中说，这是一个很值得人敬佩的人。那你会尊重这样的人吗？还是尊重那些当然很有钱或者很有名誉身份地位的人？那保罗这段的圣经里面吩咐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说29节，那我们继续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那29节保罗这里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以巴弗提。那如果在这段经文里面，或者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不到以巴弗提他究竟是不是教会的领袖，他是牧师吗？他是长老吗？或者是什么教会的会度他很有恩赐，很有才干吗？或者有神学的这个博士，很多的圣经丰富的知识，或者他很会讲道，带领建立教会，很有属灵的经历，那这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些。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提到，没有说到以巴弗提他有什么恩赐，什么能力或者他做了什么大事，有什么成就，保罗没有，只是在这里保罗就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如果我们看后面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腓立比教会就请这个以巴弗提把腓立比教会弟兄的爱心捐献带给保罗，在第四章那里就提到了，第四章16节，就是我在天上的家里面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那实际就是我并不求什么回收，所求的就是你们的脖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18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可能说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把这些爱心礼物带给保罗，通过这个以巴弗提。所以我们看到说，不单止以巴弗提把这个捐献或者这样的一个馈送带给保罗，他也留下来照顾保罗。那么当然保罗这里也提到说他是为基督福音的工作尽心尽力，殷勤劳苦服侍，可能因为他太劳累了甚至要死，也因为可能他来服侍保罗在这个监牢的环境里面太过恶劣，以致他病倒要死。原本他是来服侍保罗，但是他病倒了，反正由保罗来照顾他，所以让保罗也感到很担忧。所以当他得到神医治之后呢，保罗就打发他回去腓立比。那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可爱或者讨人喜悦的意思，他的形式为人正是一个和他的名字一样可爱讨人喜悦的，相信他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所尊重的一个人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他们把钱交给他，带他让他来关心保罗。当然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叫以巴弗，那以巴弗和以巴弗提是两回事，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不要混淆了。那么以巴弗提只有在腓立比书这里出现，在其他圣经都没有保罗怎么样形容，怎么样介绍以巴弗提呢？他只是说明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也是供给我的需用。那我们就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以巴弗提，保罗这里所给他的那个介绍，就是他是我的兄弟。这个兄弟就是指在基督里那种属灵生命的关系，就表明他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在主的爱里面，他们是很亲密的，情同手足一样不只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差派他来带着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 他其实他来了之后他就可以马上离开了，但是他没有，他反而留下来照顾保罗。究竟是不是一定说要留下来照顾保罗，圣经没有提到，不过很有理由，就是不只是你既然千里迢迢从腓立比来到这个罗马的监牢，他们保罗当然也多少给保罗一些鼓励和帮助，所以他就留下来照顾保罗。我们不晓得他是教会的领袖或者他身份地位，不过有理由相信他应该是比保罗年轻一点，至少他能够经过长途跋涉从这个腓立比来到这个罗马，总不能是一个好像我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你叫你走很远的路，更不容易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腓立比到罗马大概至少少说也大概1000多2000公里的路，在当时没有飞机啊，没有高铁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着双脚，我们说骑好，或者是坐一些马车或者驴子之类的啊，走的路也不像今天所谓很好的路，都是崎岖难行的。那从马其顿半岛的东部就是腓立比，要到这个意大利半岛，然后再走下去才到罗马啊，一路上可以说是风餐露宿，吃的是不同的东西啊，不是说一边走一边去享受美食，不像今天啊，你可以说我们去到不同地方吃不同的东西，肯定不是像今天这么舒服啊，也不是说住什么豪华舒适的酒店，可能当时就是住在那些愿意开放家庭的、愿意借贷的，住在他那边或者一些简陋的地方。而当时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知道保罗的需要，所以保罗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就打发这个以巴弗利去，所以以巴弗利不可能是慢条斯理慢慢一面欣赏风景一面慢慢走去，而是要尽快的到保罗那边带给他这个捐献，而且解决他的需要来关心他。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巴弗利是马不停蹄的，可以说是风尘仆仆的要在这个漫长的艰辛的旅程中到罗马，可以说不简单的。所以毕竟他是年轻人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路程，可能他身体也比较弱，身体疲惫可想而知，但是无论如何以巴弗利真的完成了把这个捐献带给保罗了，也留在那边照顾保罗，给保罗一些鼓励，成为保罗的一个安慰。只是后来他病倒了，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波神连续他医好了他。当他好了之后呢，保罗就紧赶打发他回去腓立比，免得弟兄姐妹担心，因为他病倒的消息传到腓立比那边去，所以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也担心，所以保罗也就留在我这边。保罗也担心如果他病倒了，不只是我要照顾他，更担心说腓立比在差派来的人竟然在这边病倒，如果死了怎么办呢？所以当他好了之后，保罗马上差派以巴弗利回去，叫那里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到一些安慰鼓励。那其实在提到以巴弗利之前，我们知道在前面经文提到另外一个同工，就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提摩太在福音的工作上也是与保罗同心同劳，那么提摩太就像儿子在父亲一样来对待保罗啊。保罗也知道他自己到罗马就是要被上诉到罗马凯撒大帝，他要被提出来审讯，那么他也很盼望说提摩太在他身边来给他支持鼓励啊。当时还不晓得判决是怎么样，不过保罗就如果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说，保罗就预备说他就打发提摩太去到腓立比，然后如果他自己好了说他也马上要到腓立比去。不过在还没有打发提摩太回去，或者自己的案件还没有了断去之前呢，他还是想着说他要打发这个以巴弗提到这个回去腓立比。所以他第25节说，难得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我想就是说考虑了之后呢，衡量之后觉得还是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回去。一方面是因为以巴弗提病重的时候腓立比弟兄姐妹担心，保罗也因为这次来探望他的服侍他的结果病倒了，保罗也感到很难过。那么在以巴弗提 自己病倒了，以巴弗提也觉得不好受，本来要来服侍保罗，现在自己病倒了，没有办法服侍他，反而要保罗来照顾他，所以三方面的人都担心啊。一个人病倒，菲利比加菲弟兄也没担心，保罗也觉得很难过。那么这个以巴弗提就哎呀，怎么自己身体这么弱，竟然要我本来要再来照顾保罗，竟然好像保罗要来照顾我，所以以巴弗提也感到难过，所以保罗就还是赶紧打发他回去，免得大家都觉得很难过。所以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去，也把这样的一封信带去给菲利比教会。那么同时勉励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在这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保罗在这里称以巴弗提是他是我的兄弟。那保罗本来是神所重用的使徒，他建立教会，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却没有觉得说我是使徒我就高高在上，他知道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整个关系是一个主里面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同工，更重要是建立在主内弟兄姐妹。因为同工的职分有那个地位的分别，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而且是一种很亲密的属灵关系。我们其实从前面一些经文我们就看到说，无论是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或者保罗和以巴弗提，他们那种彼此为对方着想挂念担心，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那以巴弗提老远从菲利比带着弟兄姐妹的爱心捐献来到罗马探访保罗，留下来服侍保罗，他没有说因为是我带这个金钱来给你保罗，所以就好像有一种高高在上，哎，我是来帮助你的，没有，他们有一种好像高高在上，一个说我是来带钱来给你的，你应该尊重我一点。我相信这个以巴弗提完全没有，反而是留下来照顾保罗，尊重保罗，服侍保罗。那保罗也没有因为接受这个以巴弗提带这个捐助来，就好像觉得哇这个是帮助我的，我就对他毕恭毕敬或者要讨好他，保罗也没有觉得这样，也没有说因为自己是使徒就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正他们是建立在一种说关系，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看我是弟兄，我看你是弟兄，不是施舍，不是同情，不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是何等的美好啊！这是最重要的。无论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配搭同工，或者我们做哪些事情分工合作，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怎么样，更重要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我们真的看到这是我的弟兄，不只是我的一个同工，我的一个下属，或者不只是我的一个组长，不只是组长，不只是一个团长，他更是我的弟兄，也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他更是我的弟兄，大家在主里面就是那样的一个关系，没有轻看任何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事物或者彼此的个性或者对事情的看法意见不一样，总是会有的，或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成为一个隔膜，一个影响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第一层关系。所以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就是体现着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关系很重要。如果你想一下，当保罗还没有成为使徒的时候，就是当保罗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是逼迫教会做了基督徒的，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做了基督徒的时候，被主的光照，结果他扑倒在地上，眼睛瞎了，被人领到一个房子里面，那神就差派一个弟兄亚拿尼亚去找保罗，所以亚拿尼亚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使命去探望保罗啊，这个当时是扫罗，是残害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当亚拿尼亚见到这个本来是残害教会逼迫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人，亚拿尼亚第一句话说兄弟扫罗，兄弟扫罗，他没有把这个逼迫教会的这个人，哇，你这个人现在是怎么样？所以亚拿尼亚他第一句话，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他第一句话见到 当时的扫罗的话说兄弟扫罗，他称扫罗就是保罗为兄弟。我相信这句话对保罗当时的扫罗保罗来说，他心里面甚至他本来是要去捉拿基督徒的，他本来就是觉得说大发热心来替天行道，来抓了这些传扬耶稣的人，结果眼睛瞎了，也被主光照，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保罗蒙召之后，他很眼睛瞎了，他也真的前面是何去的，从对他来说，他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现在一个陌生人来到说兄弟少了，就是哎，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brother 啊，不用担心啊，我是来把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告诉你。所以我们看到说，我相信说亚拿尼亚这句话深深的影响保罗，在他最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感受到说在基督里面那种真实的爱和接纳啊，这也是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团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的。不只是我们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或者我们三位就是说啊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不只是平安平安，不只是说弟兄姐妹，是真实的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有共同的生命，我们都是服侍这位天父，他是我们的主，那种属灵的关系很重要。特别我们在团契，在各部肢体参与不同的事工，我们有带领聚会或者小组，或者参与一些不同的一些教导的工作，不只是去配搭侍奉，要把工作做得好，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属灵生命关系，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弟兄姐妹，那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可能大家一些意见一些看法不一样，或者教导的方式或者带领的方式不一样，或者我们欣赏一些，或者可能有些和我的本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一样，我们可能不是太过欣赏，那没关系，这些欣赏不欣赏我们都学习接纳，因为我们都是主内弟兄，他不是我们的，他不只是我们的同工，他更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特别我们参加营会或者参加如果有机会参加短训各方面工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要一起同工，在同工之前我们更知道说我们是弟兄姐妹，那种可以真实相爱的关系也很重要，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关系是很密切的，就像身体上的肢体是彼此相属的。无论是团契委员会会议或者小组的特别一些参与讨论的当中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互相补充，有话直说，这是好的。可能我们对哪一个人的意见真的觉得不是很欣赏，或者觉得不够属灵，你个人觉得不够属灵，或者你个人觉得不太好，那没关系，这是你个人。那么可能我们的一些意见可能别人也觉得不太好，那么也许在会议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我们不至于争执，即使争执的话，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是兄弟还是姐妹，不要因为争执或者同工就闹翻了，不是我们先想到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免得伤了和气。在主内里面我们就是属灵生命的关系，在神的家里面是彼此合一，彼此接纳扶持，无论是开会，无论是侍奉神，或者在某一个岗位里面，没有分大小，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是我的兄弟，保罗虽然是一个使徒，那如果你说以巴弗提到这个罗马，他不是去讲道，不是带领什么特别聚会，只是带着钱去，好像一个有看一些注释本说，有些人就像他像一个邮差一样把东西带过去，不管他是怎么样，对保罗来说他是我的兄弟，不是他做什么工作，没有所谓我高他低，没有轻和重，大家都是主内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保罗生命里面，他看重的这是一种我们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彼此同心同行，互相为肢体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里面很重要的。我在说我们无论是小组团契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或者一些意见，一起去配搭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知道这一层，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就像身体上的肢体一样，是一个属灵大家庭，就像你和家里的人 大家不同的工作分配，不只是工作分配，大家都是哎，他是我的弟弟，他是我的姐姐，他是我的谁，所以那个关系是更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先建立这种关系。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天父，我们有共同的生命。他是我的兄弟吗？他是我的姐妹吗？我真的认真看待他吗？我真的能够接纳他吗？我真的能够学习去欣赏他吗？第二，保罗不只是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他说与我一同做工，保罗看他是自己的同工。那我们说保罗本来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使徒，他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装备圣徒，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许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的。那以巴和提呢，他做了什么？他不是使徒，他也不是布道家，圣经里面真的没有讲到他什么具体的侍奉或者教导讲道。即使他这次到罗马，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不是来讲道，不是来带领聚会或者开什么分信会网或者做了什么工作，他只是带着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来给保罗，当然留在那边也照顾保罗。不过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说保罗的服事，保罗的建立的工作和以巴弗提真的没有的所谓相提并论的真的看起来以巴弗提是微不足道的。不过保罗看他是我的同工，他是说他是我一起工作的，一起服侍的，没有一点轻看他。因为他看到以巴弗提虽然坐在他身上，其实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且后来你看到下面他说他也是做基督的功夫，所以在三十节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不顾性命。所以虽然他来探望保罗，把捐款带给保罗或者服侍保罗，但是对保罗来说，他不是坐在我身上，他是坐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而且他真的来了，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鼓励、扶持、帮助。这是对保罗来说，这就是我的同工，不管他做了多少，他就是我的同工。人看起来好像是小角色，但是对保罗来说是坐在主的身上，将来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那以巴弗提来到罗马看望保罗，服侍保罗，也带来弟兄姐妹的捐献在福音工作上协助保罗，可以说叫保罗得到安慰首先我们说以巴弗提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的差遣，从腓立比再做捐款来给保罗，我们说千里迢迢来到罗马。那以巴弗提我在说他，虽然我们不晓得他在教会是什么身份，对不对？有人说他是可能就是教会的牧者、牧师或者传道或者执事、长老，那我们不晓得，真的从圣经里面也没办法知道。不，至少他一定是腓立比教会里面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不信任，怎么可以把钱交给他呢？不过，一个腓立比教会所信任的人，他们差派他到这个腓立比去，那么他从老远跑到罗马去，他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叫我去，为什么我是由我来做这个工作，他不觉得是委屈，也不是觉得是一件小的事情，他是甘心的真的带着捐款来探望保罗，且留在那边服侍保罗。可以说无论是腓立比教会对以巴弗提那种信任，而以巴弗提也真的接受这样的一个差派，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主里面不只是兄弟，在主里面也是同心配搭。那么来到保罗当中，保罗也把他看作是一个同工，好像都是为着主的心志来一起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虽然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大家都是同心，无论是当什么工作，扮演什么角色，在主的眼中都是一样，没有所谓小的侍奉或者小的角色。主从来没有人看待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侍奉，这是一个小角色，不重要的角色。那我就想到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到中国或者到马来西亚短宣，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有一个使命，说要去帮助那里边的教会，或者是探访了一些弟兄姐妹。大家在短宣的当中有不同的工作，有些人可能是负责分享的，有些人可能预备说做见证或者探访布道或者献诗教导等等行程当中要怎么样安排交通怎么样膳食，这些也都是重要。无论我们到马来西亚到中国短宣都是如此。当然作为传道人，我们就是去主要是去讲道、去教导、去培训。 啊，特别这几年在早上崇拜我和成人团去到马来西亚去转宣，啊，我们到拉旺到这个东角我们去转宣，啊，成人团去很体恤我，啊，筹委会体恤我身体比较软弱，专门安排啊我坐在一个弟兄的家啊弟兄的车，这个弟兄的车很舒服，因为是啊很大很大量的奔驰，啊那个很真的很舒服的坐在他啊坐在他的车上，我真的可以很好的休息。那么不只是因为他车好，最主要是他的态度也很好，他比我年纪大，但是他很有精神力量，啊，就好像要帮我拿行李一样，我真的不敢当。那么每到一个休息站的时候啊，要一起喝咖啡，他都是想着去买啊去啊服侍。啊，我不是因为他服侍我，所以我就说他很好。我要说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说啊我是来帮助你的，啊我是驾车的，啊我带你去，你应该感激我。那大家在组里面同工，我真的很欣赏他。不要说他只是一个驾车，他其实不只是载我去，他也在那边献诗，也在那边一起去探访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同工。所以感谢神，整个团队大家都是一起配搭，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说啊，当然只有一个人讲到了，但是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很重要，安全到那边啊，机长我们五辆车，啊，你不要说五个司机，他们很重要，他们有安全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我们一起配搭服侍，他们献诗，我们也一起去探访做个人布道等等。所以感谢神啊，无论在做什么工作，在神面前都是一样。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特别记载一句话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啊。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这是当时大卫带领跟随者去与敌人作战，要把被掳的人抢救回来，因为当时有一些人他们的妻儿被掳了，所以大卫就打算带领这些跟随的人，可以说他部下一起要去把这些被掳人抢救回来。600多个人里面有200人他们觉得很疲惫，或者没有办法去应战，他们就要留下来，所以只有400个人就后来就跟着大卫一起去把要去救他们被掳的人回来。结果靠着神恩典，真的这400个人和大卫把这些被掳的人救回来，而且得到了一些战利品，一些夺回一些猎物。当他们把一些猎物夺回来的时候呢，这些没有去作战的200多人就去迎接他们，啊，你们辛苦了，打完仗回来了，啊，不只是把这个妻儿救回来，也把一些战利品、一些敌人的猎物也带回来的时候，这200多个人真的是去迎接他们。400个人去作战的人就说啊，这些战利品他们没有分的，他们没有去，只有我们作战的人辛苦，我们这些应该归我们所有。看来也是好像是理所当然嘛，你们都没有去，你们有什么要求得到这些战利品呢？只有我们去啊，这400多个人是如此这样说，好像很公道。但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上阵的人得多少，去作战的得多少，他说看守器具的人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大卫他认为说，包括这些没有去的200多人，可能他们比较年纪老弱了，或者比较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力去应战，所以他们留下来。不过他们这些留下来的也是一个心智未作，这些人来守住他们的营地。所以对大卫来说，其实大家都一样，虽然你们去，但是他们是守住营地，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大卫消除他们这样的一个纷争。400个人说，这应该是只有我们，他们不应该得到。但是大卫他就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成功或者失败大家都要去面对，很公正的。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大卫在军事上处置这些战利品，可以说作为他日后建立以色列国很重要的，他坚持这些东西都是要公平分配，因为在军队中每一个工作都是同等的重要，同等的价值。所以大卫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坚定说，大家要平分。那对那些跟随者，他们就是想通的是， 他们留在后方不表示说他们完全没有责任，他们看守着营地，所以大卫说他们是看守器具的啊。除非你是贪心的那些人，就感觉到很不同，很不认同。但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失败呢，他们也是跟着失败，他们也是会遭受。你们四百个人去迎战，结果失败的话，可能敌人也过来把我们一起掳去。所以无论如何，大卫这样的一个评分，就说明说大家的团队的重要性，成功失败结果大家都一起。那今天同样的，在我们教会配搭服饰里面，我们同工不管是哪一个岗位，你做多或者我做少，或者你在前面很彰显，或者这个人在背后，那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同工，我们认定说他也是我的同工，他也是我们一起配搭的，那我们都一起去面对这个成果。无论是我们西洋崇拜在今年初我们分过来这边一些人啊，你们在这边开始新的工作，留下在一般大概在西洋崇拜啊，我相信无论是你们这边或者留在那边，大家都继续发展神的国啊。无论是这边将来有很好的成就，将来这边真的是买了地方或者建了教会，很感谢神。那留在那边的同样，他们也享受你们的荣耀的成果，或者你们这边发展，他们那边也继续发展。当他们那边继续发展，同样的你们也应该感恩，因为就是因为你们离开了，所以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大家都是同工嘛，啊，不应该说哎呀，啊，我做的比较多，你做的比较少，来这样的看待。啊，在教会侍奉里面，工作当中，无论是哪一个岗位，我们都是同工，都是一个团队，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像一个交响乐团。那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问这个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卡拉扬，那他就问这个指挥家卡拉扬说，在乐团当中，谁的演奏是最难的？哪一个位置是最难的？在乐团里面演奏。那么卡拉扬他立刻说啊，第二小提琴。所以这个记者在问说，为什么是第一个小提琴最难呢？最难演奏呢？那么卡拉扬他就说，因为我可以轻易找到很多杰出的第一的这个小提琴手，或要找到一个很愿意担任第二小提琴的。啊，第二提琴手，而且又充满热情的人很困难，这是很可惜的事。不过他说，一个乐团如果没有第二小提琴手，根本没有和谐的音乐。那这是一个叫人可以深思的一个问题。就好像在一个团队里面，一个团体里面，谁最重要呢？可能一般上说啊，那个头最重要，那个带领的人，很少人愿意当小角色。就像耶稣的门徒里面，他们也在那说谁伟大，将来荣耀的时候，我们坐在你左边还是右边。那在一个团队的时候，没有每个人都是做头的，总是要有一个所谓担任小角色。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如果大家都想做头的话，分的工作可能就面对很多的困难。那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说他是教会的主，主耶稣也给我们立下榜样，他甚至为门徒洗脚啊。因此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向你们做的去做。所以教会无论是到哪里去短宣，或者我们说我们现在筹备这个下个星期的这个圣经之前，这很多的筹备工作啊，需要不同的人参与。我们有营长，有其他负责膳食的，还有其他带领游戏的不同工作人员啊，大家都是在组里面配搭服侍。不只是有第一小提琴手，我们有营长啊，我们更有其他的所谓第二小提琴手，大家配合得好。很多说一些事工看起来就是啊，那个主要的负责人，有的时候你说啊，我们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啊，牧师你辛苦了。只是牧师吗？其实牧师 还有其他人也在后面辛苦，你也看不到。所以牧师好像拿了其他荣耀啊，只有牧师一个辛苦。其实应周刊的是谁，或者手册是谁，或者谁安排这些东西等等，不只是那个所谓带领的人，是每一个在背后工作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育施工里面就好像有小提琴手，有弹钢琴的，有敲鼓的，不同的乐器的人。除了第一小提琴手，更需要有第二小提琴手。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人愿意说，好像不提眼，好像不出色，但是没有他是不行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视教育每一个同工，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就像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一样，是互相帮助，缺不可。那我们是在主里面没有看的人是比较不重要的，没有看说这个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打杂的，或者只是一个没有这回事，打杂或者只是扫地的，只是排座椅的，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一来崇拜就好像椅子排好了诗歌本就预备好了，但之前那些谁做的呢？我们来就直接好像拿了诗歌本就坐在这个地方，之前谁去安排这个座位，安排整个场地安排等等。所以感谢神，大家都愿意彼此的配搭，大家都是同工，不分彼此，大家都是在主里面一起去配搭服侍，这是很感人的事情。所以保罗不只是说以巴弗利是我的兄弟，他说与我一同做工，他最后说一同当兵，就是保罗他不只是说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同工，他说他也是我的战友，好像在属灵上的战友。一同当兵当兵人都知道战友是同僚一起真的上战场的时候要面对那个恶劣的环境可能面对生死与共，大家一起面对那个恶劣的环境，或者甚至面对死亡。我还没有真正，我虽然当过兵，但是还没有真正上过所谓的战场，都是模拟的战场。不过如果真的如果你看那些叙利亚者、伊拉克一些地方当兵，如果在那边打仗的话，真的随时面对危险。所以保罗看这个以巴弗利说他是我的一同当兵，就是一起做属灵的战争我们基督有共同的敌人面对。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基督徒好像是属灵的军队，我们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一起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最后我们要一起得着荣耀的胜利。所以保罗说以巴弗利斯和我一同当兵的，所以在这场属灵战争里面，他们成为比较亲密的战友。那以巴弗利他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素质呢？对你来说，一个当兵的人应该有些什么素质？一个当兵的人，当然你说体格强壮啊，或者勇气啦，这些都很重要。那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章三到四节，他提到说，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真正在基督里做属灵的这个基督精兵的，他真的要有一种受苦的心志，同受苦难，不怕苦，能够吃得苦。所以当兵如果吃不得苦，怎么面对恶劣的环境？不只是吃得起苦，保罗在这里说要专一专心，不要被事物缠身。那保罗说要逃主喜悦，照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基督属灵的军兵，我们大家都是一起面对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一起要把人的灵魂从恶者那边夺回来，那我们都是一起去面对恶劣的环境，一起去同心去征战。那当保罗说以巴弗利斯他一起当兵的， 这也是一个很恰当的，因为以巴弗提他真的也是可以吃苦的，虽然他病倒了，不过他从这个菲利比来到这个罗马，甚至和保罗一起坐在这个环境恶劣的监牢，和他一起吃苦，他要离开家庭来到罗马监牢，为什么他要做监牢呢？他愿意和保罗一起受苦，所以是他病倒。那以巴弗提他得了什么病我们不晓得，不过我们知道他病情是严重，因为几乎要死，两次提到他几乎要死，他本来服侍保罗，关心保罗，现在他病倒了，那保罗是在监牢里面能够做什么呢？请医生吗？那如果他继续病得严重，就是真的死路一条，那么对保罗来说，保罗也是很担心。那我们要说以巴弗提他病倒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那边埋怨神，或者他在那边很沮丧？那今天如果你服侍神，你遭受到打击或者是病重还是怎么样，你会不会埋怨神，或者会不会觉得说会说神不照顾我？那以巴弗提他千里迢迢来到罗马服侍保罗就病倒了，他是在那边埋怨吗？没有。保罗提到以巴弗提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26节，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他还想念谁？不是想着自己。他说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所以巴弗提他生病的时候，他想到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病倒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来照顾保罗，他感觉哎呀，愧对于菲利比弟兄姐妹，当菲利比弟兄姐妹反而替他担心，他觉得哎呀难过。你看一个自己病倒的人，他没说你们没有来关心我，你看我照顾保罗照顾到病倒了，他反而觉得哎呀，我病倒真的让你们也难过，让你们也为我担心，他反而是想到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病倒，自己在那个处境里面那种病重几乎要死了。27节保罗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一个病得几乎要死的人，他没有想到他真的要死，他反而是想到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为他难过，他也觉得说哎呀，保罗来照顾我，我照顾他，现在反而他来照顾我，以致保罗也觉得很难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他好的时候，所以保罗就马上打发他回去。28节说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所以保罗觉得真的，他如果回去了，不只是我现在要照顾他，最主要是你们也放心，那么这个以巴弗提啊，他也不会觉得难过，所以大家都好，所以三方面都好。那保罗在监牢等候审讯，那么他真的是需要有人鼓励他，所以他继续勇敢做见证。那么现在这个以巴弗提来的时候，真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安慰，一个鼓励。那无论如何，对保罗来说，他好像是和我一起面对这个属灵的战争，面对这样的一个审讯，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这个人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好像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勇敢的向前。所以对保罗来说，他几乎致死还是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济之处。所以这个人不只是带着捐款来，他更留下来爱心的服侍我。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要做的事情做不到，但是对保罗来说，这个属灵的战友补足了你们不济之处，他是不够幸运的。所以巴弗提服侍神的那种生命的表现，他真是能够舍己为人，就像保罗一样是为基督而活。所以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服侍保罗，那么这个以巴弗提给他们补上了。以巴弗提补上是因为他甘心乐意来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就说这是你们攻击不及之处， 他给我补上。在这里面也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工作不济的地方，可能有一些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啊，或者那样的一个事情需要一些人协助，有没有人去协助去补偿呢？同工里面应该是这样的补偿，特别是属灵的战友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补偿，而不是去夸大去挑剔这些事情没有人做。那我们都是同工，我们也都是属灵的战友，一起去面对整个属灵的战争，一起面对怎么来去拯救灵魂，怎么去堵出教会的破口，怎么一起去建立主的教会。所以保罗说要尊重这样的人，29节说故事你们要在这里欢欢乐乐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保罗最后他呼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就像承认以巴弗利是一个神的仆人这样一个身份地位。所以究竟以巴弗利是不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牧者呢？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太像。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还要他们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如果是牧者他们不尊重的话，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没有爱心。那么腓立比弟兄姐妹没有爱心呢，怎么会把捐款带来给保罗呢？如果我们真的从腓立比书去看，我们看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真的是很美好的保罗什么心是好像把他心打开了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看。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这里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说保罗称他为这个人以巴弗利是兄弟，是同工一同当兵的。兄弟是表明那种属灵生命的关系，我们都是同一位父所生的，好像是至亲的手足。教会就是一个属灵 大家庭，在神的家，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归属感？我们是不是认同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不一定是有什么身份地位或者什么学问什么恩赐什么才干，我们最主要先承认说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是属于神家里的儿女，我们承认说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是同心同行的，他是一起为主做见证。那我们是不是尊重这样的人？他真的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不只是弟兄，他是一同做工，表示那种侍奉工作的关系，一起为做主的工作来同心。就好像教会就好像一个福音工厂，有许多不同的岗位工作，可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彼此欣赏配搭，我们需要有责任感，默契同工。那我们都承认说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是彼此帮助，可能不足的地方另外一个人补上，另外一个人配搭，让我们都承认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谦卑，在神的家里面忠心服侍。当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姐妹，他是我们的同工，不管他在哪一个岗位，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他真的一起配搭服侍，没有所谓说职分高职分低，我们都是同工，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不止他是弟兄，他是同工，这里是他是战友，是同当兵的，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面对。教会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军队，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都在一个元首元帅基督耶稣里率领里面，我们都奋勇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使命感，认真看待福音的使命，一起为着神的国度去征战，击败邪的势力，将人的心意夺回，取得最后的胜利。那当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战友一起同心为着福音的国度来征战的话，那我们尊重这样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同工，你是一起为属灵征战的战友，那我们一起彼此尊重，尊重这样的人，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同工，他是你一起为着属灵征战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感谢你拯救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归属于你，感谢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归属感，那我们就彼此尊重，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他是我们弟兄，他是我们的姐妹，是吧？求求你恩待我们，真的是看重这样一个属灵的关系，彼此扶持，彼此建立， 也感谢神，让我们在家里面一起同工配搭，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不管恩赐多少彰显或者隐藏，叫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起同工配搭，就是为了福音的国度。不只是同工，我们也一起是战友，一起为属灵征战。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国度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开，把许多在黑暗罪里面的人拯救回来，让我们真是能够一起在主面前承认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同工，我们是属灵的战友，一起为主征战，让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帮助我们彼此尊重，尊重这样的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